好，我们现在仍然开始每周三的直播。今天是讲到廉师的这一段第三项，关于增上精进发展的部分啊，有两个要点：一，提升你选定的某个修道；第二，提升心境升起的体验与了悟。啊，先从第一点开始。如果你已方便到在修持某个教法时，却没有任何进展，这是因为你执着了使方便道有实体和属性，而使方便道有了偏颇。如此，便要通过般若智慧来增益修持，了解一切现象都是没有自信。莲师在这一段主要提到的是如何增进你的羞耻，增进你的平时的羞耻，如何提升你选定的某一个既定的修为。比如说，你选定的是一个念佛的方法，或者选定的是一个持咒的方法。选定的是一个特定的修为的方法，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如果它有具体的形式，这意味着它属于方便道。密宗的方便道的意思就是指它是有相的、有为的、形式化的、有具体的操作流程的，这个都叫方便道。而你根据这个操作流程，哪怕是念佛念咒。根据这个流程，你在做下去的时候却没有任何进展，这个可能我觉得许多人身上都曾经体验过。也许你念佛念咒念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没有任何进展，为什么会这样？他告诉你，这是因为你执着了此方便道为实体和有属性，使方便道产生了偏颇。这个就显得这句话显得太哲学了，很逻辑。我们要把它用你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表达。什么叫你执着了此方便道是有实体跟属性？其实有个特别好的例子，举例，特别好的例子，可以让你立刻了解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听音乐，你知道是音乐是由所有的音符汇总而形成的一个趋势，或者形成的一个频率，一个振动。你无法透过单一的音符来形成这样的整体性的振动，它必须是所有的音符前后连贯的、巧妙配合的，就像交响乐一样，全部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振动。而那个震动能把你带到如此美妙的一个境地，对不对？这个是很简单的例子。由于共同的合作，它把你带到了一个忘我的境地，一个神醉的境地，一个令人陶醉的境地，一个音乐的高潮。但是，大家如果有一定岁数的话，可能记得前几年，大概有10年前，人们开始倾向于以某种耳朵去听音乐，叫发烧友，音乐发烧友。他们甚至挑剔到一个弦乐里面有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出来。他甚至能够挑剔到整个交响乐里面有任何一个人不和谐的、不合拍的一个短暂的音符。一般人的耳朵达不到这么高的灵敏度，但他的耳朵发烧友，他达到了如此高的灵敏度。然后，那整个音乐的美就丧失了。他听到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而与此同时，整个音乐在正在进入扬升的最高点，而他听到的却是最低点，一根针的声音。音乐正在带领你进入最高点的时候，你却听到了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这几乎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事情。你遗失了那个最重要的事，那个音乐真正要带领你达到的那个高峰经验， 你却抓住了一根真的完全可以忽略的一个生命。然后还有然后，这还不是最彻底，还有然后。什么是然后呢？如果你真的认识一个音乐发烧友，而他发烧的程度已经达到了90度，他每天把自己关在完全进不来任何噪音的音乐房里面，完全隔音的音乐房里面，每天用最低分贝的声音听各种音乐。如果他持续这样做超过几个月，他的神经系统就无一例外的会遭到破坏。我见过这么一个人，他是发烧友，他对音乐的挑剔程度超过了一般人，他完美的要求所有的音箱达到的低频、达到的共振是那么的完美、那么的和谐，没有任何杂音在里。他需要戴最灵敏的耳机来听音乐。最灵敏的，半年以后，他发现他全身的毛细血管、毛细，他全身的毛孔无法排汗，无法排汗。他跑遍所有的医院，无法确诊什么病，最后确诊，最后是勉强确诊，也不是真的确诊，因为医院查不出病因，最后勉强确诊是神经系统。控制排汗的功能遭到了摧毁，遭到了破坏。那个破坏，最后他找到了我，他把他的病情告诉了我。我问了一些他的生活习惯，我并没有问他跟病情有关的一些东西，我只是问了他生活习惯，然后了解到他是一个发烧友。当时我的一个直觉就是他肯定是在要求那个高分贝的、高分辨的音乐享受当中，破坏了他的神经，破坏了他的末梢神经的控制功能，以至于他的毛孔无法排汗。毛孔属于人身体的末梢神经。如果你吹毛求疵，如果你如此对音乐有如此高的分辨率，那些精细的音乐将会打击到你神经的最末端。而你的神经是那么的纤细，那么的脆弱，它经不起那些音乐的几乎是摧毁般的震动，所以他末梢神经受伤。然后他突然发现，他发病的时间正好跟他音乐发烧达到顶端的那个时间完全吻合，所以他最后发现有99%的可能，的确是会是因为音乐的发烧破坏了神经系统的功能，那么这是指一个发烧友，他忘记了整体，却执着于整组成整体的那些碎片，他开始要求每一个碎片都完整，他把真正要组合起来的那个所有碎片都不能表达的那个弦乐，整体的震动反而给忘了，你只专注于碎片。你只聚焦于碎片，然后整体就被遗忘了。这是指一个音乐发烧友的例子。而我们对于一个修行的人，对于一个灵性的人，我将讲一个更加，也许你听到过的例子。50年前，大概50、60年前，新时代运动在美国，首先是在美国、英国大幅度的兴起。你要知道，新时代运动是实际上是以通灵为主的。啊，有大量的通灵资料。当然，我要提醒你的是，这大量的通灵资料里面99%几乎都是假的，那么极少数是真的，像凯西是真的。那么在剩下的，除了这1%，99%剩下的假的里面，大概有50%，并不是外界来的某个能量在通过他发言，再通过他说话，而是他自己的潜意识。他的潜意识以创造语言的，他的潜意识以创造语言的方式，透过他的身体在说话。你要知道，你的潜意识是如此强大的功能，它拥有如此强大的功能。为什么我说它的功能如此强大？你在你的梦中就能够感觉到。如果你深入你的梦境， 无论你怎么深入，那个你的梦境都可以无限制的扩张，你的梦可以变成一环套一环的梦，你的梦可以无限制的发展，永无止境的发展，你梦中的场景可以无穷无尽的衍生出来新的东西，这都是你潜意识的创造力。他只要不愿意，他只要在梦中，他就可以创造无止境的东西，没有任何尽头。梦就是一个内宇宙，你的内宇宙跟外宇宙一样是无边的，无边无际，它可以永远延伸下去。就好像你在这个物理宇宙里，你永远延伸，你发现它永远有别的星球，你不可能达到一个宇宙的边际，没有星球了，不可能外面。这个星球以外都是空空如也，永远不可能。在星球以外有更多的恒星，有更多的行星，有更多的星云，越来越多。你内在的梦宇宙也是这样，你只要一直向前发展，它就可以永远延伸下去。而那些来自于潜意识通灵的文字，它可以说一辈子，它可以永远说下去，无止境的说下去。你如果整体的观看它那些文字，你会发现其实它基本上是在重复，只不过有语言的方式不一样，大致的内容实际上是重复的，啊，没有太多的新意。如果你整体的看，你会发现它的那些文字里面要表达的其实都是曾经你知道的，几乎没有新的东西，它只是用了新的语言来表达旧的知识，而它所用的语言往往极度逻辑。非常逻辑，因为它是潜意识，潜意识比你的显意识更聪明，它的逻辑比你的显意识更加有深度，所以它可以更好的运用语言，曾经存在于潜意识的那些知识，它可以调动所有潜意识里业已存在的知识库、逻辑库，把它们重新演绎、重新编辑、重新安排，用更逻辑的。更美化的语言，重新把它们表达出来。所以，如果你看一个来自潜意识通灵的一个灵媒，他整个一生讲的话几乎都在重复，差不多。而他讲的东西没有太多是新的，几乎都是旧的。或者他随时通过他清醒的时候获得的资讯，再次编辑他通灵时候的那些内容。他那些再次编辑的通灵内容，实际上来自清醒时候获得的一些新闻资讯，所以这占50%的，差不多50%的份额。另外50%，那就完全不需要去看了啊，几乎纯粹就是不对的，瞎编的。这50%，如果我要举一个例子的话。也许会让你感到震惊，但是你如即使会震惊，我也要冒一个险，我不会每一个人都去评价他们是否是真实的通灵，因为真实的通灵我已经告诉你了，凯西是可以信任的，所有的那些知识来自于集体潜意识，它的确有一定深度，它超越了个人潜意识的深度，它来自集体潜意识。但它并不客观，为什么这么说？集体潜意识，也就是更深处的人类认知，而这个认知其实不符合客观事实，它并不符合完全的客观事实，是大多数人是这样想的，所以他把大多数人的这样的认为，以从他的嘴里表达出来，但大多数人都认为错了。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那个1万年以前的事实是怎么样，所以大多数人的这个认为仍然出于猜测，而那个猜测恰恰错，所以仍然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但是你可以自己判断，我已经告诉你了一些线索啊。如果它是符合集体潜意识的，或者符合个人潜意识的，符合所有个人内在知识记忆的。而与客观事实其实有差池的，不符，不完全匹配的，你将知道，它其实不是真正的通灵，它只是潜意识的再现，潜意识的重组，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那么， 我要给你的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是凯西。为什么我们说凯西是纯客观的？他是可信任的一个通灵。为什么？凯西曾经通灵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对方在场，他在通灵的时候，甚至你告诉这个人在叫什么名字啊，他在纽约几号几号街住着，他立刻告诉你这个人现在住的那个房间院子里有棵怎样的树。他房间里的窗帘是什么颜色的？而他出生于某年某月某时某分，他连他可以精确到分，某分钟。而这一切，你曾经有人去调查，完全符合出生记录。他甚至可以知道对方曾经身体上的一些，比如说痣，一些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一些体征或者伤口。这些就极其客观。曾经有人考验他，有一个商人，他觉得你这个人肯定是骗子，我要考验凯西。凯西他当时，从纽约打电话过去让凯西通灵。他问凯西，他现在抽的烟是什么牌子？啊，凯西马上说你抽的烟是什么什么牌子，而这个烟是你几个钟头以前走到马路对面的某家店刚刚买的，而他说，凯西甚至告诉他，补充说，当你从那家店走回来的时候，你走了多少个台阶来到你的办公室？结果他就去数，因为他自己都没有数过，他到办公室到底要走多少个台阶，然后他就去数，结果正正好好是83个台阶，80几个台阶，完全没有错，几楼多少个台阶，所以他变得非常心服口服。如果你要辨认怎么是通灵，你完全可以辨认。曾经有两个方法，这两个方法都其中一个当然我讲的第一个方法曾经有人用在凯西身上，凯西进入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完全丧失肉体的感知。那么曾经有怀疑论者在凯西进入阿卡西进入通灵状态的时候，用老虎钳把他的指甲拔下来，看看他是不是假的睡着。结果发现，即使拔掉他两个指甲，手指甲全是血，他仍然没有任何感觉。那说明他当时对身体的感觉的确是完全中断了。当然，能经过这个考验的人，我估计在西方所有通灵的人里面，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受得了这样的检验。在你通灵的时候，那些通灵者甚至要求旁边人都不能碰他，因为一碰他，他对身体的感觉是在的，所以他立刻从那个状态会退出来。而凯西在进入阿卡西记忆的时候，身体的感知完全丧失殆尽啊！当然，测验这个方法的人实在是有点残忍，但这个的确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啊。他把凯西的大拇指甲用老虎钳拔下来了。第二个测验的方法，凯西曾经也接受过第二个测验方法，也就是对方要他报，比如说你现在有身份证，你完全可以要求那个灵媒报你的身份证号码。啊，这对于凯西来说是小菜一碟的事，他非但能够报出你的身份证的号码，报出你各种各样复杂的号码，报出你上过台阶的数目，甚至报出你出生的医院、出生的时间、日期、小时、分钟，甚至精确到秒。凯西做这个，他一辈子通灵，做这样的事情做过无数次了，啊，极其客观。所以这些都可以作为检验的方式。也许第一个方式你是不能够采用的，但第二个方式你能够采用。第二个方式，你完全可以要求他报一下你的身份证号码。对于一个灵媒来说，他如果能够知道几万年以前的事，他难道不能知道你的身份证号码吗？啊，他如果不能知道，那他就不是真。所以方法还是很简单啊。那么提到新时代通灵，我们要接着刚才的一个话题讲。新时代通灵里面，在五六十年前曾经，这个 推举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那些通灵的文字开始告诉你，你所有人格的缺陷来自于你的童年，这个大家一定听到过，你所有人格的缺陷来自于你的童年，甚至有人更向前推导来自于你的前世，当然前世是无可操作的，所以更多的人认为可操作的仍然是童年，因为前世已经既定了。你不能改变它，但是童年也许你还能够改变一点点。对，它是一个童年决定论。如果是童年论，那么它也许它的错误还不至于那么严重。但是它加了一个决定论，它就变成了一个错误。为什么？然后那些通灵的文字开始告诉你，你的压抑、你的性格的缺陷，全部来自于你童年父母对你的态度。你童年环境对你的态度，给你造成的心理的创伤、心理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他们在你的内心种下的种子很难改变，除非你现在回溯童年，以强烈的方式回溯，你要把你童年的悲伤哭出来，你要把你童年对于你父亲、母亲的怨恨发泄出来，你甚至现在要。你打他们的方式，你骂他们的方式，全部发泄出来，要你把你父亲也叫过来，在疗愈场所里把你父亲也叫过来，你当着他的面要开始骂他，把你童年里面所有的那些对他的怨恨，当着你父亲的面，当着你活生生的这么一个人，或者有人替代你父亲的形象，要把他骂出来，对吗？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些压抑释放掉，扭曲的压抑释放掉。这个是来自通灵的释放法，它后来被很多心理学者采用啊。然后50年代的时候，美国50年代的时候，许多心理学者开始利用这个方法，他们开始叫一些人强烈的释放，因为你如果温吞水一样的释放，也许释放的不够彻底。你那个压抑不能够100%的被释放掉，你必须强烈，你必须撕心裂肺，比撕心裂肺的痛哭，撕心裂肺的捶打，把你那些童年的负面伤痛捶打出来，释放出来。很多人非常相信这一方式，这种疗愈的方式，大概这个方式几乎持续了一二十年。在一二十年以后，人们开始发现一些问题。什么问题？有人曾经多年的在心理医生那儿反复释放，他发现他本来是一个性格极其开朗的人，他经过多年的释放，他变得多愁善感了，他变得莫名的就想哭，他变得心里面莫名的就会感觉到压抑。他非但不觉得释放掉以后心情舒畅，也许舒畅只舒畅半个小时。第二天，他就觉得心里又有一股无名火出来了，他又要释放了啊！每天有释放不完的无名火，释放不完的压抑，释放不完的眼泪，他的眼泪变得越来越多，他的愤怒变得越来越多。根据这个疗法，你甚至应该回溯当年的场景，然后他开始拼命回溯，他开始回溯他父亲如何虐待他，如何等等等等。他回溯了整整一年，他回溯到后来，在催眠师的，在这个心理指导师的大量的暗示下，他甚至回溯到他父亲强奸了他。他极为震惊，因为他父亲是个非常正直的人，他竟然脑子里出现了他父亲强奸他的画面。然后心理医生告诉他，这个画面肯定是被你压抑的，你现在回忆起来了，他是真的。然后他信以为真，他觉得他父亲肯定。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强奸了他，他自此也无法原谅他父亲对他做这样无耻的事，无法原谅的事，他开始发自内心的更加的恨他的父亲。这个例子不是我编造的，是我看到一个报道里的，真实发生的美国人，一个女的，她开始更多的释放对于父亲的愤怒。又过了一年。他发现他整个人格都几乎要分裂了，他每天不停的流泪哭泣，他觉得他再下去他要疯了， 他觉得哪里肯定有点不对劲，他试着暂缓，他终于开始清醒了一点，他觉得他应该暂缓一下，他暂缓一下以后，他不去看这个心理医生，暂缓了一个月，他开始渐渐的发现他心态开始平复了，他开始重新审视他几年以来做过的那些事，他发现他的那些记忆都是来自于别人的暗示，包括被他父亲强奸的记忆。被他父亲殴打的记忆，而他父亲完全是被冤枉的，根本没有那些事。而他的无止境的伤痛是一个恶性循环，是他的自我催眠、自我催促。他把一个小的伤口不停的每天挖大，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伤口，他天天去挖，本来都要结痂结盖要愈合了，他再把它挖开，再撒点盐，再哭一遍。啊，这就是他这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事。这个伤口本来已经好了，然后他把它再挖开，重新发泄，重新痛哭，甚至要撒点盐，甚至要强化它，甚至要夸张，把没有的事情想象成有的。啊，这个案例最后来在心理学界变成一个典型的负面案例，整个心理学界后来否定了这种疗愈的方式，这个方式来自于通灵，所以你要小心。你抓住了一个片段，然后不停的放大它，而你还自认为你在释放，你其实不是释放，你在扩大，你在扩大那个伤口，你在给你自己不停的向下挖，把那个伤口向下挖，让它让那个伤口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在禅宗，在真正灵修的领域里面，你会发现，古代的祖师从来也没有说要你拼命的痛哭或者释放什么，因为在禅的视角里来说，如果你是一个打过坐的人，你会发现有这么一个现象，非常奇怪。大家如果打坐超过一个月，你会发现有一个奇妙的现象产生出来了，一个月。意味着你在打坐当中已经进入了某种静定，宁静加深了。随着你的宁静的加深，有一个自发的现象来了。大家有没有经验？你的回忆变得增多了，啊，也就是意味着你的潜意识自动在释放。而一个禅者，一个禅师会告诉你，这个时候你的回忆可能当然是里面有痛苦的，有快乐的，你甚至很容易想起某人欠你的钱。或者某人欠你的情，啊，你的恋爱、你的初恋、你的二恋、你的三恋，而每次恋爱的痛苦你都能回忆起来。而一个禅师会告诉你，当你看到他们，你只需要保持旁观，你甚至都不需要痛哭，你甚至都不需要发泄，因为当你在宁静的旁观当中，让它流过去是最好的、最平衡的发泄形式，而不是去痛哭。因为痛哭这个方式本质上是给那些病入膏肓的人用的，而不是给一个正常的人用的。也就是你病入膏肓了，你不得不用一些猛药了，那么给你用一点点猛药，但是猛药不能常用，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猛药是要死人的，你里面毒太多，才能用有毒的猛药，以毒攻毒，毒一毒，让你哭一哭。对于普通人来说，禅定当中，让它流过去，就已经完全足够你释放。所以禅宗从来也不需要你去打枕头、打被子，不需要你去痛哭流涕。你在禅定当中，他们就完美的释放，你什么也不需要做，只需要旁观。啊，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你必须抓住那个适当的点、适度的点。如果你真的觉得你需要一两次哭，是可以的，你可以哭一两次，但不要把它向下挖，不要把它挖深啊。所以在这里连续的讲，你没有任何进展，是因为你抓住了片段而丧失了整体。那么我们来回到你念佛的这件事上，或者你念咒的这件事。我记得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曾经有人主张过，比如说你念佛，念阿弥陀佛。有人主张过，你念佛应该这样念，一个字一个字的念， 每个字中间要断开阿弥陀佛，清清楚楚断开的念。而你现在应该知道，如果你这样念，你一辈子都不会达到任何境界。你把它断开了，你抓住每一个字了，你抓住每一个片段了，你丧失了整体的韵律。而一个真正的念佛应该这样，那个佛号，那个旋律，为什么念佛要用音乐来作为背景，也是这个道理。因为音乐可以把这些单独的字串起来，你可以不需要音乐，它也能串起来，它变成内心的一个旋律，内心的一个串起来的是音符，而不是单个的。而它串起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韵律，而那个韵律渐渐的变得越来越柔和，越来越和谐的时候，你如果在禅定里，你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你如果在禅定里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者念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你会发现那个字尾跟字头莫名的就连成了一个圈，你无法把第一个字嗡跟最后一个字轰完全分开。你念到后来就会发现，嗡跟哄连成了一个圈，一个完整的圆形的圈，而这个完整的圆形的圈会自动的推进，它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咒语，它变成是一个连贯的自发的推进。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它变成一个轮子，一个推进的轮子，而这个轮子它并不会越念越快或者越念越慢。对于一个禅定的人来说，他有可能越念越慢，而这个慢会带你进入某种祥和的境界。嗡嘛呢叭咪吽，他带你进入真正的某种祥和，而在那个祥和里，到最后那个祥和里，连咒语的声音都消失了，消失了，那个字的尾音像音乐的高潮一样消失在空无里，你达到了整体的高潮，你放下了片段。达到了整体的高潮，或者你念咒念得特别快，它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到最快的时候，那个音也会消失掉。当你念嗡嘛呢叭咪吽，它最后就变成个嗡的声音，最后连这个嗡的声音都变得越来越悠远，它变得很低沉，融入空无，它融入了哪？那个方便法、方便道融入了哪？方便道融入了智慧道，这就是莲师讲的，融入了智慧道。智慧是什么？空性，融入了顶端那个空，那个空无。所以你错用方便道的时候，它永远也不会融入空无，它只会变成碎片。而你会觉得，你念了那么多年的佛，它还是碎片，你达不到合一，达不到整体。你一直在碎片里面，而只有当你把碎片整合融合，你才达到了那个最终的那个无旋律的空无，或者旋律的顶峰的空无。所以莲师讲，如此你便透过般若的智慧了解一切现象是没有自性的。为什么没有自性？碎片都没有了，你的咒语到最后没有了，消失了。所有的咒语到最后都化作了空无，化作了那个神最。你要知道，每一个人都在追求最后的神最，这就是为什么人类那么渴望爱。这就是为什么宗教里有一个宗教叫奉爱瑜伽，奉爱，奉爱宗。因为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都在渴望某种爱。爱这个词太哲学，太字面，实际上就是某种神最。因为人类的情感是通向神圣的桥梁，你可以通过音乐达到这个桥梁，你可以通过爱意达到这个桥梁，你甚至能够通过美味的美食、口感、一杯咖啡达到这个神醉的点，都可以，都可以，这些方式都可以让你达到这个神醉的点，因为这是你灵魂最终极的追求。甚至当你此刻在听我的演讲的时候，当你此刻如此专注的在听的时候，当你听到我讲这个片刻的时候，你都会有某种神醉的感受， 你都会情不自禁的闭上双眼，达到某种内在的空灵，内在的放松。所以，即使语言跟文字都能够让你达到这种心灵深处的或者心灵高处的放松的点，更何况是一个音乐，音乐更容易了。音乐很容易让你达到高处的一个放松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用方便道的时候，你要配合让它达到智慧道，你不要只知道捡那些碎片。而如果你修持智慧道的时候，你因为偏执了空性，使智慧有了缺失，如此你应该专注于因果的心要，借由方便法门来增益修持，什么意思？一个太偏向于空性的人，他忘记了世界，他把世界遗忘了。你可以在某一个片刻，在音乐的高潮遗忘世界，然后再回来。对，高潮过后总是会回来，你不可能一直在高潮里面，一直在高潮里面，你也会觉得腻，或者也会觉得得病，也是一种病。你如果全然的在高潮里不愿意回来了，也是一种病。这在禅宗里，在印度教里都有人得这样的病，这个叫禅病。一个人神醉在里面了，梅赫巴巴一辈子都找神醉的 master，他找了40年，走遍全印度，他唤醒那些神醉者，摇醒他们，给他们洗澡，给他们喂饭，把他们从地面上拽起来，因为他们神醉了以后，他们甚至无法站立，他们丧失了站立的能力。所以他梅赫巴巴会亲自把他们托起来，以唤醒他们。一个人太强烈的融入神醉以后，以至于身体跟世界都被遗忘了，而这样是偏枯的，你明白吗？禅宗有一个非常客观的词叫偏枯，它最后变成枯木死灰定，枯木死灰了，世界都被你抛之脑后了，你甚至忘记了吃，忘记了喝，忘记了睡觉。近代有一个伟大的成就者叫罗摩克里希那，大家有没有听到过罗摩？罗摩是一个非常容易进入神醉的人，他甚至唱着唱着歌，他就进入神醉，可以神醉一两个钟头。有一次，他早晨在唱赞美歌的时候，突然进入强烈的神醉，太强烈了，以至于在那个境界里连着3天，3天里面他头一直仰着，就好像听音乐的高潮一样，一直仰着头。他的门徒不得不用吸管把牛奶用吸管塞进他的嘴里，给他灌牛奶，因为再不给他灌牛奶，他就要死了。他不知道他已经无法自己喝那些牛奶了，必须用吸管往里灌。大概过了好几天，渐渐的他才从那个神醉里退回来。而他退回来的第一句话讲。他就哭了。他退回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哭了。为什么？他第一句话就讲：“上帝啊，你能不能让我不要回来？”他不愿意回来。那个神醉那么迷人，他根本就不想回来。对一个神醉的人，除非有大师把你唤醒，所以你主观上是不愿意回来。所以罗摩刚刚回来，他就开始哭，他就向上帝祈祷：“能不能让我再进去？我不愿意出来。”还有第二个神醉的人是印度教分爱瑜伽的柴达尼亚，柴达尼亚只活了32岁，好像34岁还是32岁，因为一个神醉的人他无法在身体里延续够久，所以如果一个人强烈神醉，他的寿命会急剧缩短，就柴达尼亚大概30几岁就死了，他经常神醉到在路上走的时候，他唱诵赞美上帝，赞美神。他就进入神醉了，而他还在往前走路，他看不见路，他就笔直向前走，然后走到河里掉进去，掉进去他也没感觉，他就被水淹没了。他有好几次是让别人从水里拽上来，因为再不拽上来他就死了，他没感觉。他拽上来以后，他躺在岸上，他还是在神醉的状态里。所以分爱瑜伽，往往分爱瑜伽的一些大师寿命很短，因为神醉太强烈了。太强烈的神醉意味着你将很快脱离你的身体，你的灵魂在渴望融入永恒，它的渴望的一个倾向就是摆脱这个肉体的累赘，对，他的精神超越肉体已经失衡了， 超越平衡点。对，当你超越平衡点的时候，连是讲这也是不对的，你要回来，因为你的灵魂不完全是灵魂，你要明白这一点。你的灵魂，人们总是有这么一个错误观念，认为你的灵魂就是100%的灵魂，那你就错了。你的灵魂其实分三部分，身心灵啊，这个是新时代一直在讲的。我们刚才讲的融入神最的那是什么？灵，最第三部分，它就好比你的什么？好比你的头，你的头已经碰到了天花板，但是你的脚底还踩在地上。你永远也不可能只把头割下来，不管这个身体，身体仍然属于你。你的头的确碰到了上帝，碰到了永恒的那个空，但是你的脚依然在土地上。你是做不到把你的脚甩开的，永远也做不到。所以必须达到平衡，你必须再回来，必须达到整体的上升才是真的上升。这就是为什么梅赫巴巴花了40年摇醒那些神罪者，因为在神罪里，你其实不能够真的上升。你认为你在神罪里你上升了，而你的脚还在地上，它丝毫都没有上升过。所以必须把你唤醒，让你整体上升才是真的上升。只有头上升是不行的啊，头上升你的身体就会死亡。所以禅宗讲，一个偏枯的人。一个达到彻底空的人，他必须身体关，他从那个空里要再一次回到世界，除非他再一次回到世界，否则他的偏空的禅定，对于整个进化来说，对于他个人的进化来说，接近于浪费时间啊。这个禅宗讲这样的话，偏空的禅定对于你的进化来说，接近于浪费时间。你可以在那个禅定里几个月、几年，有人在禅定里甚至可以一坐坐几十年，但是他发现他从那个空定里出来以后，他还是老样子，他还是原来的他，他似乎内在的力量并没有特别显著的成长，所以空定并不会让你真的成长啊。所以这就是莲师讲，如果休止没有进展，那是因为不了解本然状态所造成的。因此要加强修观，你的止，你在空里面的境界太多了，你要从空里面产生观，观就是看这个物理世界，回过来，回到物理世界来看，纯粹的空，纯粹的宁静，并不能产生灵魂的力量，你的辨识力，你的智能都无法真正的成长，智能必须来自于观，光是止还是不行。光是空还是没有用的，所以必须从那个安静的止里面渐渐的发展出看的能力，这个很难哦，这个真的非常难。因为你如果有空的有禅定的经验，你会发现你在这个经验里只要一点点观，那个定就没了，那个禅定就没了。所以它很奇怪，你要么进入宁静，要么就从那个定里退出来。你要达到平衡点，又要静，又要观，又要看，好像特别难，但是不是不可能，可能的。你要反复的经过训练，你进入宁静以后，在不破坏宁静的情况下产生观照。哎，这就好像有人讲，有人好像在做梦一样。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是进入宁静的内领域了，但是你对梦一觉知，你就醒过来了。所以你总是两头容易，中间难。你要么醒过来，要么进入梦境，这两头都很容易。你要让你进入中间点，你不破坏那个梦，同时有一定的觉知力，有一定的清醒度，但是又没有从梦里出来，这很难啊，清明梦很难。但这要经过训练，长期训练，不是不可能，是可能的。要经过长期训练，而你不要奢望一次就能成功啊，几乎要用3个月到1年的时间。才能慢慢的成功，慢慢的在不破坏宁静的情况下产生观照力。所以，如果修观没有进展，也是因为止太短啊，又要通过止的静意来发展观的强度。所以，一个人如果只是观，他发现他的观总是达不到深度，他的观无论如何达不到梦里， 那怎么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你在关里能够增加一点陶醉吗？这是我给你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很有效哦。你在你的关里能够增加一点陶醉吗？因为陶醉实际上就是一种酒，你没有发现吗？当你陶醉的时候，你忘了世界；当你陶醉的时候，你忘了身体，这就是一种病啊！你发现没有？这就是一种病啊！所以你能够在你的关里增加一点陶醉吗？如果你能够在关里增加一点陶醉，你的关里就偏向于止了。那止跟观就渐渐的能够达到平衡，啊，所以这是一个窍门，啊，大家可以去尝试，这是一个窍门，啊，当然这个尝试仍然不简单，它仍然没那么容易，但是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它不会一次两次就成功，啊，我给你打预防针，它绝对不会一次两次就成功，它必须几百次，至少几百次，它会渐渐的。摸索到那个窍门点，我的这句话只是一句话，它还不会成为你的某种直接的感觉。你要多试多试，然后在几百次以后，你会发现某种语言无法表达的窍门被你抓住了。然后你每次都可以再一次的重复这个点，这个切入的点，你找到这个切口了，然后你随时都从那个。可以从那个切口切进去，一切进去，你既是神醉的，有止的，又不丧失你的觉知力。当你达到中间点，你会发现中间点有自发深入的倾向，这点很奇怪。就像你的两极也会有自发深入倾向，你的观会更多的倾向于越来越多的观。你的禅定会越来越倾向于更深更深的禅定，而你的中间点，止观平衡的你这个境界也会倾向于自发的深入。所以你只要第一次切入以后，你就可以耐心的等待，在那个切入点里面，它会自动的向下沉下去，而这个沉下去再也不会偏向止或者偏向观了，它一定会往中间点越沉越深。啊，它是自动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小钥匙，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钥匙，渐渐的打开你的心灵，但是你要去尝试。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接着是我们的以太冥想和站桩的时间，请大家认真的站桩啊。好，谢谢大家。